我们结束了撒母耳记上的书卷，我们这段时间要开始来讲马可福音。一开始先讲一个耶稣小时候的故事。耶稣5岁的时候，有一天在安息日，安息日在溪边玩耍，他把流水汇聚成水洼，水因为淤泥混浊不堪，于是他开口吩咐混浊的水，水便立刻清洁了。他又用泥土捏成了12只麻雀。那时有一个犹太人看见耶稣在安息日捏土，马上跑去告诉耶稣的爸爸约瑟，说你的孩子在溪边用水和泥捏了12只鸟，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这个爸爸约瑟一听不得了，赶快跑到溪边一看，哎呀，耶稣果然和泥在捏麻雀，就向耶稣大叫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做这些不该做的事？没想到耶稣向那一群泥麻雀吹了一口气，大声地说，走吧。这12只麻雀呢，拍拍翅膀吱喳就飞走了，大家看得目瞪口呆。又过了一些日子，耶稣跟一群孩子在房顶上玩耍，一个小孩不慎从房顶上摔下来跌死了，其他孩子目睹发生的事就一哄而散，就剩下耶稣一个人在那边。那死去孩子的父母赶到了现场，把孩子摔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都怪到耶稣的身上。那耶稣就回答说，我没有害他摔下去啊。但他们仍然是不停的辱骂，不停的责怪耶稣。于是耶稣就站在那个小孩子的尸体旁边，就说，起来，你告诉大家，是我害你摔下去摔死的吗？就那孩子立时就起来，就说，没有，主啊，你没有害我摔下来，你倒是叫我复活。说看见的人就很稀奇，小孩的父母就更因为这个神迹归荣耀给上帝，跪拜耶稣。好，弟兄姐妹，这个是耶稣少年时期的故事，出自于伪经多马的孩童耶稣福音，你们千万别当真你们千万别当真。好，前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叫做少年弥赛亚，我不晓得你们去看过没有。电影的内容就改编这些多马耶稣孩童福音的素材，来演绎圣经当中没有提到但又令人忍不住去想象耶稣少年时候的生活到底怎么样，去想象耶稣到底什么时候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去推想耶稣到底什么时候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太多想象。正典圣经为什么不记载耶稣的少年生活？我们可以从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1章1到3节在这段经文找到答案。约翰一书1章1到3节，我们可以找到为什么正典圣经不去记载耶稣少年时候的生活。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段经文里头讲到的第一个原因，耶稣基督事迹是使徒们与他一起生活的记录，这些事迹是使徒们与耶稣一起生活的记录。那很像现在的自拍啊，他就 po 网 po 到 IG 啊， Instagram 或者是 po 到 WeChat 啊，你们常常在 po 这个对不对？昨天下雪，一大堆人在 po， 哇，今天下雪天怎么样？啊，又我又跑去哪边？啊，当时门徒并没有手机，但是呢，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记录，记录他们跟耶稣在一起的生活，他们听到耶稣说了些什么，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这好像是他们的记录一样，虽然不是即时的，所以使徒们是跟随30岁以后出来传道的耶稣，自然他不会记载30岁以前的耶稣，因为那时候他们并没有与他一起生活过。第二个原因，门徒将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指的就是耶稣，他把记载下来传给其余的人，这个行动叫做见证。如果所传的并非自己亲身的经历，那个叫做假见证，那个叫假见证，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也违反了摩西十诫当中的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使徒们透过见证传生命之道，与其他的人相交。刚才经文里头讲说，弟兄们，我们是彼此相交，不但我们彼此相交，我们更是与三位一体的那位圣神相交。我传生命之道给你，不单是我们肢体生命在相交，更是与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在相交。所以使徒们他们不会，他们也不能去虚构、去杜撰生命之道，否则那叫人与虚假相交。所以最后一个原因，也是圣经当中不记载基督耶稣少年时期的一个原因，就是马可福音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一章第一节，整本圣经只在传递一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福音。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开始是从施洗约翰开始，并借着施洗约翰的见证介绍基督耶稣出场，所以福音从这里开始。因此圣经除了耶稣的出生，12岁的时候与父母走失，在圣殿当中与教师们聪明的问答之外，他只字不提耶稣的少年生活，因为那与福音无关。因此马可福音简洁有力，没有杜撰，没有神话耶稣的少年生活，直接从福音的起头开始讲起，因为这是马可福音最重要要传递的内容。所以今天讲到有三点，第一点，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第二点，耶稣基督福音的预备，第三点，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耶稣基督福音这个词包含了几个元素，刚才那段经文里头包含了几个元素，第一个讲到关系，讲到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父子的关系。第二个讲到头衔基督，基督这个字源自于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是受膏者的意思。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旧约先知预言要来建立上帝圣洁公义的国度，是犹太人长久期盼能拯救他们的君王，是上帝所高立的弥赛亚。第三个，工作，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为此而降生人世，用他的生命完成天父交付给他的工作，而他也用这个工作来取名，取他自己的名字叫耶稣。所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所以确定耶稣基督 福音的核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这样就不会误会，以为福音是要使人成功致富，满足人所求所想的好消息。我们不会误会，我们也不会误会说以为福音是使人身体健康万事顺利的好消息，或是我们以为福音是让人消灾解厄的好消息，或是以为福音是人心灵痛苦的安慰剂，都不是。基督耶稣的福音的核心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基督耶稣的福音，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有一个故事，是一个乡下的教会，他在外墙上，先不要放，先不要放，在外墙上挂了信耶稣得永生的标语。在有一次主日的前一天，台风来袭，夜里风雨交加，造成很多的损失破坏。主日当天，牧师就担心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能够来参加崇拜，就好像我今天担心不晓得多少人会来聚会一样。就没想到聚会的时候，前来参加的人异常的多，把教会挤得水泄不通。哎，牧师非常受到激励啊！就正道之后，他就大声的呼召，当天信主的人极多，直到聚会结束，人潮久久不愿意散去，似乎意犹未尽，他们好像在等着下一场聚会。牧师就觉得啊，我们的村庄灵性要复兴了，非常的感动。但是这么感动，但是他仍然不忍心，因为时间实在太晚了，所以他就得告诉群众说，哎，聚会结束了，你们散去吧，回家吧，回家吧。这时候有个农夫忽然大声的问，大声的说，我们的水牛呢？我们的水牛呢？牧师一听一头雾水，什么意思啊？什么我们的水牛？什么水牛？农夫回答说，你门口的标语上面写着信耶稣得水牛啊。好，把图片放出来。牧师说，有吗？信耶稣得永生啊。后来他恍然大悟，原来经过昨天台风的摧残，永生永上面一点一横被吹走了，变成水，生下面那一横被吹走了，变牛，信耶稣得水牛。所以乡下农民一看，哎呀，这个有这等好事啊，信耶稣得水牛，那奔乡走道，等着信耶稣以后领水牛回家。水牛姐妹，水牛是农夫们所看重的，是他们经济的来源，对农事有帮助。可是我们会不会跟这群农夫一样，信耶稣是为了我们要得的水牛？水牛所代表的可能是财富，可能代表的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生的难处，我们的身体健康，或者是我们的课业。不要忘记了，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的核心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基督耶稣福音的核心。我们一起大声来念好不好？福音的核心是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要赐给我们的是永生，不是水牛。第二点，耶稣基督福音的预备，罗马书1:16这样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福音要救人脱离罪恶，而福音要首先传给犹太人，犹太人对弥赛亚殷切的期盼，所以上帝就差遣施洗约翰先来预备且修直主的道路。施洗约翰的出现在当时的犹太社会 造成极大的轰动，因为施洗约翰行了大神迹大奇事吗？不是，没有。约翰福音十章四十到四十一节在那讲到说，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没有，一件都没有，可是他却造成整个社会的大轰动。他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施洗约翰他只专心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第四节，他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从旧约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到新约施洗约翰的出现，中间这段时间隔了400年。旧约跟新约，你不要看圣经只隔了一页纸，那一隔就是400年的时间。这400年时间在教会历史上称之为沉默的400年。沉默的400年，神没有再差遣先知向犹太人传达任何的信息，神对犹太人只有沉默以对。所以那位爱他们的上帝好像不再说话了，所以这对犹太人来说还是极其的痛苦的，上帝不再跟我们说话了。所以直到施洗约翰的出现，圣经上说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们看到这个人的这个形象，这个人的穿着，他们眼睛为之一亮，他们立刻联想到旧约有一位先知就是穿着这样子，大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于是大家心里面忽然觉得，难道上帝要再说话了吗？所以他们就竖起耳朵在听，要听施洗约翰讲什么。所以当施洗约翰传悔改的道，扎了他们的灵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如同久旱逢甘霖，他听到渴望已久上帝的话语，于是他们纷纷承认自己的罪，在约旦河里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施洗约翰的洗礼跟我们教会前一阵子12月23号为初信者所施行归入基督耶稣的洗礼，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这是不同的洗礼。在当时的文化，施洗约翰的洗礼是犹太人仪式上的洁净礼。举个例子来说，在安息日以前，比较敬虔的、比较虔诚的犹太人会去接受洗礼，达到宗教上的洁净以后，再去会堂聚会。弟兄姐妹，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你们今天来到主日崇拜，你们出门之前，你们先沐浴、更衣，你们把自己洗净，好像心灵焕然一新，等候聚会，那是一个不一样的态度。犹太人他们聚会是这样子，他们会去接受洗礼，然后再去聚会。或者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在抄写经文的时候，文士们要先去接受洗礼，象征洗净内心的污秽，然后才抄写经文。所以他们抄写经文的时候是毕恭毕敬的，把自己预备好，因为他们在抄的是神的话。所以圣经在这个抄写的过程当中，错误其实非常的少，非常的少，是因为他们用这种态度在抄写经文。所以直到今日的犹太人，他们仍旧是遵守这个洁净的仪式。所以这里施洗约翰的洗礼对当时的犹太人并非创举，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施洗约翰特别的地方是，他的洗礼强调的是什么？悔改。悔改。 因为犹太人虽然常常有仪式上的洁净，但都是表面上的，都是形式上的，他们背地里还是常常犯罪得罪上帝。因此施洗约翰传的是悔改的洗礼，这就是施洗约翰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方法，就是悔改。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若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首先要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若是要让基督耶稣的福音持续的在我们身上彰显大能，那么我们就要持续的悔改。所以什么叫悔改？悔改不只是在思想上面觉得懊悔内疚而已，悔改更是打从心里说这是得罪神的，我再也不这么做了，并且在实际的行动上落实回转归向神，离弃罪恶。这个叫悔改，它不单是脑袋里的，它更是行动上的，他的思想跟行动是合一的。所以我知道里面是得罪神的，并且我在行动上面我离弃罪恶，我不再做得罪神的事，这个叫做悔改。所以英国有一间疯人院，这个故事蛮适合用来讲悔改。这个疯人院用来测验病人到底好了没有，他们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他们把水龙头扭开，让水一直流，下面用一个盆子接着水，然后告诉那个病人说，你去把水用水瓢把水舀干，把水舀干，好，舀出来。那如果那个疯子已经好了，他就知道要先把水龙头关起来，他再去舀水才能够舀干，对不对？如果这个疯子脑袋还是不清楚的，那么水龙头是水一直流，他会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怎么咬不干，一直咬一直咬啊！他们用这种方法来测验这个疯子到底好了没有。所以同样的，一个基督徒说悔改了，可他如果仍旧继续在做得罪神的事，那就好像不关水龙头去舀水一样，那个叫悔而不改，那个不是真悔改。一个真的悔改的人，是他会离弃那个罪恶，不愿意再做得罪神的事。第三个，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施洗约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传悔改的洗礼，第二件事情就是见证耶稣。第七节第八节，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句话除了区分施洗约翰与耶稣基督的名分与能力之外，更区分了他们在工作上面的差别。前一个用水施洗，后一个是用圣灵施洗，前一个是外面的洗，后一个是内在的洗，前一个是赦免所犯的罪愆，后一个是给予胜过罪恶的圣灵。这个是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两个人工作上最大的不同。直到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在为耶稣施洗的时候，直到这个时候直到这个之前，其实施洗约翰还不知道耶稣就是他所说将要来的那一位。按着圣经的记载，其实施洗约翰原本并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即将要来的，他所说的那一位。当耶稣来到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 施洗约翰这时候才认出他就是神的儿子。这是根据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我这个版本是简明版圣经，翻译的比较白话一点，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看得懂。这段经文这样记载，第二天约翰看到耶稣向他走来，便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他是来为世人除去罪孽的。我以前说过，不久会有一位在我之后来临，他的名分比我大，因为我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就已经在世上了。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一位，我本来不晓得我所说的是谁，但我来用水为人施洗，以便他来受洗的时候显明自己的身份，让以色列人可以认识他。约翰又作证说，他受洗之后，我看见圣灵像一只鸽子从天上下来停在他的身上。我原来不知道他就是我所说的那一位，但派我来用水为人施洗的上帝曾告诉我说，你看见圣灵像一只鸽子降下来停留在谁身上，谁就是以后将用圣灵为人施洗的那一位。如今我看见了，所以可以作证说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在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之前，他完全不知道，并不是说他不认识耶稣，因为他们是亲戚，但是他所说的不认识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一位就是上帝跟他说的那一位，这一位就是圣灵要降在他身上，将来要用圣灵为人施洗的那一位。换句话讲，耶稣在受洗之前他是隐藏的，这是为什么不记载耶稣少年故事的其中的一个原因。耶稣这时候是隐藏的，直到他受洗的时候神让他显明出来。所以在基督教历史称耶稣受洗日为主显现节。那耶稣受洗日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耶稣被显现出来，被显明出来。而马可福音呢，在这段经文里头除了记载耶稣的身份，有施洗约翰做见证，不但如此，第九到第十一节马可他更用第一人称来描述三位一体的神之间亲密的互动的关系。所以这段经文是用第一人称在写，耶稣受洗的时候看见天开了，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又听到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头你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互为见证，一起同工，拉开福音的开始，也同时也展开福音背后一场攸关人类命运的属灵征战。第十二节，领受圣灵的耶稣在圣灵的催逼下进入到旷野四十天，面对撒旦的试探。圣灵把耶稣催到旷野的催这个字，你就可以看出圣灵对这一场耶稣与撒旦的战争必胜的确定。我催你去，因为你一定赢。你从这个动作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场战争胜利是确定的。所以圣灵催耶稣进入旷野。马可福音跟马太路加福音不一样，他没有详细去记载撒旦试探耶稣双方攻防的细节，他直接就写下耶稣得胜的景象。这是马可福音的特色，什么都很快， 他就直接写了耶稣得胜的景象。第十三节，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这两句经文非常特别，与野兽同在一处，遥遥指向在耶和华圣山上以及未来新天新地的光景。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查考以赛亚书十一章跟六十五章，在那里讲到在耶和华圣山上面，野兽不伤人不害物，在新天新地里头，婴儿可以跟蛇处在一起，他们彼此不互相伤害。所以野兽同与耶稣同在一处，天使天君齐来服侍敬拜。所以在神掌权之处，没有恶者带来的混乱凶残，而是和平。所以耶稣受洗之后，与撒旦的战争就开始了。然而耶稣主动地迎向他，并且带着圣灵的能力胜过撒旦的试探，赢得了第一回合。之后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公开的服侍，解救落在撒旦权势之下的受害者。这之后我们会慢慢的去看到。所以弟兄姐妹，直到今日，恶者仇敌撒旦也不断的在试探我们，不断的在欺骗我们。你要胜过仇敌，你要胜过罪恶，唯有靠着圣灵。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施洗约翰跟耶稣工作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只能赦罪，你犯了罪好赦免，你犯了罪好赦免，但一个却要给你一种能力，使你能够胜过罪恶不再犯罪的能力，那个叫做圣灵。所以基督徒，我们唯有靠圣灵才能够胜过仇敌的试探，才能够胜过罪恶的辖制。我们感谢主，耶稣已经用圣灵给你跟我施洗，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就能够经历得胜的喜乐。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就能够经历得胜的喜乐。阿们。我曾经跟一个牧师一起同工过，他叫黄明正牧师。这个牧师他专门做监狱事工的，他专门去服侍那一群杀人犯，那些罪犯、吸毒犯。前一阵子我们的市议会审查大麻不能在 Oakville 开店，我觉得这是感谢神。那从这个牧者跟我讲，他们去服侍那些毒瘾的那些犯人的时候，那个可怕。那些吸毒犯毒瘾发作的时候，可以六亲不认。他说他有一次服侍一个人，带他信主，这个人认罪悔改，他痛悔他过去所做的，可是他被毒瘾缠身。牧师，我该怎么办？这个瘾头来的时候，我控制不住了，怎么办？牧师说，你祷告，你求神救你。他们每一段时间就进去服侍，一段时间就进去服侍。有一次这个毒贩毒瘾又发作了，他就说，他就跟上帝祷告，他说，神啊，救我，我好痛苦，我好痛苦，毒瘾发作了，我好痛苦，可是我真的不想吸毒了，我真的不想再得罪神了，可是我真的没办法，我好痛苦啊，怎么办啊，主啊，你救我。他就拼命祷告，祷告的时候忽然后面有人敲了他一下，他人就昏过去了。他说他好像有人从他的后脑上拿一个木棒打了他一下，他就昏过去了。可是他们是一个人的监狱，不会有其他人， 所以他醒过来以后，那个毒瘾就过去了，他就没有再被毒瘾给控制。他就起来跟牧师做见证，牧师，他说牧师啊，他说神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他把我打昏了，使我不用再经历那个毒瘾当中的折磨跟痛苦，而我醒过来以后，我就不再有毒瘾了。兄弟们，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但是我要讲的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他可以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罪恶，他会给我们能力胜过一切的罪恶，使我们能够不再被罪所辖制。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核心是什么，是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耶稣基督福音的预备是什么？悔改，不再做得罪神的事。耶稣福音的能力是什么？是神要赐下那个圣灵，使我们不再罪恶所辖制，不再被罪恶所捆绑，使我们能够不再继续犯罪，过一个得胜且成圣的生活。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